在节目开始前，新会想来跟大家说，新会有自己的电子报。如果你喜欢我在节目里头的对谈风格，那也欢迎你透过文字来感受更多。相关的资讯我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期待可以见到你。
因为像比如说你蛋打下去，火一开蛋会熟，可是你陪伴一个人，他不是往往不是短暂期间可以见效，甚至是可以看到自己跟对方的成长的。
欢迎收听陪伴人生学，我是新会。那这一集呢，我邀请的是一位很年轻的朋友，然后呢，因为我自己认识他的这几年来，知道他在生涯上面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转折，然后他去尝试了很多对我来说是非常难想象的工作，然后我对他这样子的生涯历程、生命状态有好奇，所以今天就邀请他来上节目。那我也在想，也许这样子的对话可以对现在可能处在这样处境的朋友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嘿，那这一集呢，邀请的是钟琳，欢迎钟琳。
嗨，大家好，我是钟琳。
钟琳，你要不要先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你跟我是怎么样的起源，然后我们有机会就是多一点的认识，那我想也从这个部分让大家有机会认识你这样子。
就是某一场课程，然后就跟新会有认识。
我跟钟琳的第一次见面呢，是那时候哈克发起了一个心动台湾120的，就是对正在学习心理諮商的朋友的一个免费课程，然后在一场由我主带的一个场子里，钟琳来参加。对，那时候我印象中是心动台湾42这样子。嘿，然后那是钟琳第一次认识我。
没错。
OK， 那之后呢？
之后我们有一起写叙事电子报，那我是担任写手的部分，就是跟一些伙伴固定产出跟回应彼此的日常。
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是我发起的，我发起了两期的写手计划电子报，然后那时候就是找了大概一次都大概找了四五位朋友，然后大家轮流的把生命里头想要记得的片段写下来，放在电子报里头分享。那这样子前前后后大概也有一年两年的时光，在写手计划就是拉长时间是一两年这样的互动。你要不要说说那个时候写手计划应该也跟你在生涯有一些波折的时间有重叠，对不对？
对，刚开始写写手计划的时候，我在当药引的社工，那刚退伍回来当社工，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背景是大学念心理跟社工啊，研究所是念諮商跟国小教育，所以相对而言社工的领域是我比较久远之前碰触的，所以退伍回来应征上社工的圈，然后做的又是比较不容易服务的药引领域，其实蛮挫折的。当时的写作是我一个很抒发、很疗愈，甚至很期待的一个每个礼拜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有机会写一点东西，然后也有机会看到别人写的东西，对那时候的你来说，是一个写的时候是有抒发。
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很习惯把自己的生活点滴书写成，不管是部落格或者是脸书的发文，所以写作对我来讲是习惯且擅长的。可是能够好好的被贴近跟被回应，在这个就是社群软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其实越来越不容易。因为当我写长篇大论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划过点赞，可是他没有办法在小小的荧幕里面很完整的去看完甚至做回应。可是当每一次电子报的书写甚至是开信的时候，要书写回馈给别人，都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时光，可以好好的停下来看看别人，也看看自己。
好，那可能钟琳也在这样子的参与携手计划的过程，也慢慢的在说自己还有那时候的状态。好，那刚才钟琳 有说到一点，就是你大学念的是社工心理相关，然后研究所念的是諮商辅导研究所。
对
对，那后来我那时候认识钟琳的时候，钟琳是在怎么样的生涯阶段？就是心动台湾四二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在諮商的全职实习的末了，因为我记得是 很年底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实习上遇到了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我可能能力还不足以实习，所以我有提了就是暂停实习的申请，所以那算是一个我决定要暂时离开諮商学习的最后一次的諮商工作坊。
哦，真的啊？
如果我没记错时间的话。
所以那时候在那个工作坊之后，你就提出休学吗？
我过几天就休学了，
然后就终止全职实习。
对，终止全职实习完，我有先去学了一阵子的厨艺，然后也有做甜点跟打工换宿，因为当兵他会看学籍，我那时候学籍有挂着，因为我想趁着直接去当兵的这段期间之前先停下来听听看自己心里面想去的地方。
所以在真的去当兵之前，有去做了一些不同的接触跟探索，然后是甜点跟厨艺。
对，我那个时候在全职实习很受挫的时候，我有尝试去就是 DIY 的甜点店做甜点，然后发现自己其实蛮能上手的，我们督导吃了也觉得真的不错啊。后来有开始接触甜点课，然后在打工换宿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自己煮一整桌晚餐，然后就慢慢把自己的下厨的能力培养起来，然后觉得自己做吃的真的也是蛮开心的。
OK， 所以相较于那时候念諮商所的挫折，在甜点跟厨艺上面得到的回馈，我猜对那时候的你是一种不一样的填充，会这样吗？
是一个蛮重要的滋养，而且因为像比如说你蛋打下去，火一开蛋会熟，可是你陪伴一个人，他不是往往不是短暂期间可以见效，甚至是可以看到自己跟对方的成长的，那相对就会觉得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对自己还有对对方有帮助，所以转换到去做吃的可以帮助我很快获得成就感，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不同的体验。
所以相较于做人的陪伴工作，就是做吃的或做甜点这件事情，它是比较明确，比较明朗，可是陪伴人的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很隐微的，或者是时间要很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得到那个影响。
对，
所以那时候对你来说，我猜那个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好像在那个地方挫败了，或者是在那个地方得不到你要的肯定跟回应之后，那时候你的选择是去做不同的尝试，
去做我觉得我好像我向往的尝试。因为像当初我大学的时候，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制度是可以拿学测的分数去报大专，去报科技大学。我那时候是高一跟高三在选，两个很不同的领域，我念的是一般前三志愿的高中。
所以你曾经就有过一个两端的选择，一个是走一般的大学的学科或者是理论的学习，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就是那个技艺学校技艺的学习，就是厨艺 技能的学习。曾经在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就想过一次，然后在研究所读了一段时间有挫败之后，你好像又再去重新再回去接触。
对，而且其实在大学期间我的就是接触 就是餐饮领域是并行的。我考上大学，我就先去麦当劳打工，然后一路上虽然念的是医学大学，可是我下班、下课之后或者是周末，我都在餐饮业打转，不管是内场或外场，还有咖、吧台，我都做过咖啡店的吧台。
所以你其实一直对餐饮这件事情或对那个领域其实是有兴趣的，然后也一直接触，那其实两个部分的领域的那种氛围还有那个人跟人的互动很不同。
我有想过要结合餐饮跟諮商，可是后来虽然没有正式执行，可是我觉得餐饮它也是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部分，就是你把东西做出来，然后可以很明确的从过程中有一些疗愈。对啊。
OK， 那所以后来钟伶在諮商所的那个学习历程，那个可不可以简单说明一下那个后来諮商所的那个部分，就是办的休学。然后呢，
然后就去打工换宿，然后顺便学日本料理，然后就去当兵。
然后后来是再回来把论文写完。
我把论文写完，我因为我们的实习是选修，所以我即便不实习完整，我也可以拿完硕士学位而毕业。
所以差别就是你有一个辅资所的硕士学位。但是因为没有全职实习完，所以就没有，就少了一个全职实习的资格可以去考心理諮商师的高考，然后拿心理諮商师的执照。
对，
OK， 就差别是这样。
就
是在知识层面其实你完成了，但是就是少了这个部分心理諮商师的实习。OK 好，所以在那之后你经历了一些生涯上面的一些经历啊，我听到的是有当兵，打工换宿，去学日本料理，还有吗？
还有我药引的社工做完之后，因为就是要因应毕业，那时候就想说先把论文写完，所以我在写完论文就是药引这份工作结束之后，我有写完论文。那后来我有做了一段时间的餐饮业，是做了一阵子的 fine dining， 然后它的服务是比较细腻的，因为我们一客餐点是3-4千块，然后就是每一道菜上菜的时候呢，都要把这个菜的来龙去脉就是分享给客人知道，那他对我们自己的服务品质要求也比较多。这个算是餐饮业的金字塔顶端，所以我也有尝试去体验看看这样子的工作是不是我想要的。
那时候大概多久？
我做了4个月。
OK， 能不能说说在这些过程里头有没有哪些对你来说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因为是在东部，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太阳都很大。然后衣服是早上8点洗完10点会干的那一种，你就知道太阳多大。对，然后
所以你是暑假的时候去？
暑假的时候去。那台东真的就很美，太平洋的蓝很蓝，每天早上起来都可以看到很美的太平洋。然后晚上下班回家满天星斗，我们初一十五我每个月都还看得到月亮海，就是自然环境是很淳朴自然的地方。
所以那边的环境让你印象深刻。
那
除了这个部分呢，在那个这么样高端的餐饮业工作，而且其实算起来你也不是相关的背景，在那边有没有一些让你在这个过程里头回到你去思考你自己或什么的印象深刻的地方？
做完药引社工之后，我有去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端餐饮业，就是所谓的 fine dining。 fine dining 就是很细致的，然后它就是一个在金字塔顶端的餐饮模式，会从一进门然后到你离开的时候就非常注重你的用餐体验，所以不管在服务上或者是餐点的构思都有一定的水准，那相对药价也不菲。像我做的餐厅，我们一顿饭是3-4千块，然后还会再加一层服务费，水之久之那都另外算。那在这一段工作过程中呢，因为我自己有 先去吃过不一样的米其林星等的餐厅，所以我大概有被那样子的服务款待还有用餐体验所感动，所以想要去从事这样子一个餐厅的服务。那做完了三四个月之后，我也有看见其实在台湾餐饮业的薪资结构跟工作模式其实有它的不容易，然后我也有思考说自己是不是想继续待在这样子的体制跟餐厅底下。那到最后我是选择了也是离开，然后再继续往人生下一段旅程迈进。
那所以离开之后呢？
离开之后呢，我这个也很有趣，我打了半年的零工。那打零工我不是去工地，可是我就是像现在因为像现在 APP 很发达，有那种就是以前我们都会想说要去人力银行上面找工作嘛，那现在有 APP 它也是人力银行开发的，它就是提供比较短期的工作机会，所以我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工作。我有做过物流的搬货工，我也有帮演唱会架过舞台，然后在后台服务过艺人，在前台当就是演唱会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也还有做过很多不一样的临时工作。对呀、啊，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博二看一个展，
有遇到是不是？我想起来，
然后我、看完那个展出来之后，就是钟琳就来跟我打招呼，因为他就是那个刚刚在那个就是在另外一个展区的工作人员，然后刚好看到我，所以他就过来跟我打招呼。
那一次好像是台湾设计展的，
对，那个展也是蛮大的、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钟琳就是那个时候的阶段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啊，
所以算起来真的也是很有缘分齁。
没有错。
好，所以打了半年的零工。
打零工我觉得这段时间、这可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因为像我现在30岁，然后我打零工的那段时间是疫情刚结束，那所以很多活动就是社交距离可以缩减，也不用就是受到一堆规范说你这个活动只能多少人参加，所以像展览啊，然后演唱会啊，艺文活动那些都蓬勃的，需要在年底之前赶快办完，因为要核销嘛，所以就是会全部都办。那这样子也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如果你跟业主的关系好，然后有很多工作机会可以接进来的话，其实他的收入不会比一般我们做正职的工作还差。像我去2022年的10月，我一个月休2天，然后我可以赚，就是不扣劳健保，我可以赚到，扣完劳健保，我赚了49000。
真的就是跟坐办公室的固定工作的薪水比起来，没有比较差。
对，而且每天接触的环境不一样，像我有时候做演唱会搭舞台啊，然后跟艺人接触，然后有的时候我在展览里面就是提醒就是比较年幼的观众说这展品不可以碰，然后有的时候我做体力活搬货出冷冻的年菜的单，然后有的时候我也去帮忙敲敲打打，然后把一个展场布置起来，就是每天的工作环境都不一样，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工作的样貌啊，也可以接触到不一样的同事。它的好处就是你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的，你要去熟悉新的人新的事物，如果这东西这环境不喜欢，你就明天跟他说你不想做了，他可以源源不绝的有新的人力补充进来。
所以某个程度就是那个雇佣关系其实是就是怎么讲，像我们要去一个正式的单位上班，然后他可能 interview， 然后进入到组织，然后适应学习，甚至于如果要有一天离开，那感觉那个是要怎么讲比较慎重的，或者是比较有就是要认真以我也不是说那个不认真以对，可是感觉
他需要一个流程。
对，他需要对，你说的真好，他需要一个流程。可是在你那时候打零工的时候，感觉那个是很快的，可以说好去，也可以很快的说哦没有，我明天就是我就没要继续这样子。
对
然后而且也会被视为好像是 很自然的一种常态，也不会，他也不会觉得哦你为什么这样这样子。
对，他算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彼此都知道这个业界就是打工族群，他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变动。
嗯，
而且我们也需要接纳说老板可能明天跟我们说明天不需要我们，
所以你们那个关系就是真的是变动有弹性的。
对啊，
然后及时的。
对，
然后是一个这样的雇佣关系。
对
对，那这样的生活过了半年， 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半年，你有没有一些，对，就是 你自己，对，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喜欢的部分，或者是你后来怎么思考，有过这样的生命历程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当下的我因为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环境，我自己是蛮喜欢的，而且有些环境它是可以出劳力的，因为像我搭过不少演唱会的舞台，比如说像阿妹的，
嗯，
然后像五月天的，然后他们的 LED 版就是是我跟伙伴们一片一片拼上去的，
嗯，
然后在做完这些前置工作之后，然后再由另外一个人力单位担任他们的前场后场的工作人员，你就会看到哎，我搭的荧幕前面这么多人在享受着，然后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因为像这些都是天王天后，那他们就站在你搭的舞台上，
嗯，
演唱，
嗯。
对，然后民众呢就坐着你一张一张打开的椅子，
嗯，
还有你 一个一个在大太阳底下铺的那个草地垫。试运这个场地它算是一个运动场，那你要让它变成演唱会的话，你要先把那个跑道上面全部都铺一层垫子啊，那个就是需要在烈日上，
嗯，
烈日下很努力的去把它铺的，
嗯
啊，那整个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嗯，有过一段经历参与过做过这样的事情，
嗯，
你觉得对你来说跟你以往的生命经历有什么样的不同？
以往的生命经验就会觉得我要学以致用，就像扣回到刚刚諮商实习的主题，我觉得很多的諮商所諮商系甚至是心理系的学生都会觉得，因为像心理师证照是台湾目前所需要的学历最高的证照，所以大家挤破头都想要进諮商所，然后完成学习、諮商实习、论文，然后完成考证，然后成为一个心理师。
嗯，
但是这条路并不是如想象中的一帆顺遂，很多人会在途中退却，面对自我赤裸，然后思考要不要前进，
嗯，
思考要不要继续。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不是每个人都会走完，甚至我自己也没有走完，
嗯，
所以像打工你觉得这份工作喜欢，然后可以耗体力，就是边工作边运动你喜欢，或者是可以看很美的展品那你
还可以听音乐会，
对，
嗯，
想去你就去，
嗯，
那想做你就继续。可是像諮商所好像外界很多人都会觉得，当你念諮商研究所你没有拿到证照，周围的人都会问你说啊你是在干嘛，啊你不做完吗，
嗯，
你为什么在这边停下来不动了。我觉得那个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打工的过程让我体会到原来做一天是一天也是工作，甚至我还赚的比一般人还多，
嗯，
那这个刺激跟冲突也帮我回去整理说，原来生命它不是只有一种样貌，它是可以很多彩多姿的。
说的真好，
嗯，
生命真的不是只有一种样貌，然后不是一条路一旦开启了你就只能够走到底，然后你 是，
嗯，
好，你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其他的选择。对，
嗯
哦，我觉得听你讲这一段啊，我就会想起来，就是如果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那时候刚进去念谘商所的时候，有点像是进入一个高墙。我以前在墙的外面，然后我考进去谘商所之后，开始念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在一个墙里面，然后其实要进去了才会知道各种的甘苦谈，还有多么样子的不容易。
因为我觉得谘商它是一个助人专，它不像比如说做科学实验的一些研究，你努力把数据跑出来你就可以毕业。当然这个不是说贬低他们的东西比较量化，就是不同专业间的成长模式是不一样的啊。我是想强调说谘商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要用你的生命去陪伴另一个生命，你不可能就是把自己隔绝完然后走完这条路，势必会受到很多震荡波折，甚至很多时候是实习结束之后需要回到家好好的在黑夜里面面对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条路。所以当外界好像用他们的眼光来质疑自己说，哦，不就是一个研究所吗？不就是一个去实习把实习结束就可以完成考完证照的一个历程吗？我觉得用这个主流价值来看待这个比较特殊的谘商学习的话，我觉得是相对比较不公允的啦。对啊，
所以你那时候在面对旁边的人用这样的声音 来问你的时候，那时候你那时候的历程我猜跟现在应该不太一样吧。
很不一样，就我也会质疑自己。我甚至到前几天哦，上上礼拜吧，我还拿单子就是在纸上书写说，如果我想办法把剩下一个学期的实习补完，会不会我又再可以拿到一张证照。对啊，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头，因为主流价值都好像会认为理所当然，或者这是一条你一定要想办法努力走完的路，因为可能各方面啊，就是你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所以在这个部分也真的会影响你，时常也还是会静下来反思的时候去问自己，是不是我当时是不是要再多做些什么之类的。
会觉得如果当时我再盯一下，我会不会这关就过了。可是我觉得如果回到当下的我就是盯不过。我觉得任何对别人的指教都需要看自己有没有站在别人的脉络想。我觉得彼时彼刻的我就是没办法再承受了，所以我才选择暂停。
是，对啊，是。所以其实现在对你来说，如果可以很清楚的回到那个时候的自己正在经历的历程，就是那时候的正在经历的状态，你清楚的知道那时候的你之所以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就是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就是说那时候除了停下来之外，对你来说那是最能够回应那时候的自己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你讲对，没有比那个更好的选择了，在当下。
是，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不能够用现在的自己去评断那时候的自己，而是你要客观的回到那时候的自己，然后去理解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也很努力的在让自己是可以好好的，对，而不是往另外一个可能是 我觉得如果说严重一点可能是更坠落的地方走，即便最后看起来对主流来说是一个主流不太能理解的决定。那我觉得其实是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也走过谘商所的历程，然后我觉得在读谘商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不容易真的是走在那一段路上面的人才知道的。因为谘商所在念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状态，叫做他要面对非常大量的不确定性。一个是关于自己生涯的不确定，因为谘商所就是就算你后来拿到心理师的证照，他在生涯上面他依然还是高度不确定，这是一个。然后再来是你在做所有的学习跟服务的过程，就是在那个实习的过程，其实你在面对的也还是非常高度跟大量的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今天是谁会走进来，然后也不知道走进来之后他会跟你谈什么。
而走进来的这个人他明天还会不会存在也很难不确，也很难确定。
对，所以就是念智商所，我觉得他有一个好一个，我觉得好不容易的一个这个状态、我觉得如果对我来说回过头去看，我觉得是你要面对高度大量的不确定，而且没有标准答案。
对，
就是 A 老师跟你讲这样做、B 老师可能会告诉你是另外一种做法、C 老师可能又会告诉你第三个版本，然后这些都没有一定的对跟错、然后所以你只能在那个过程里头衡量消化这样子、是这样吗？
是
好，那我想问问钟琳哦，就是如果有机会再回过头去看这整个历程，从一个好像看起来有要确定的生涯历程，就是去念諮商所，但是后来又出现了这么多的不确定，然后又去经历了好多的职涯上面的探索尝试，然后甚至于有机会去知道说，哦，原来打工仔他们是这样子的生活，还有是这样子的状态，然后这样一路走来，如果有机会去回过头去看这个历程，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
我有想对现在的自己说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
当然啊，
我觉得我想要跟自己说，钟琳，其实你一直都比自己想象的有料，所以你可以试着去尝试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去走出属于杨钟琳的一条道路。
嗯，
因为我觉得从过往这些经验我看见，其实因为其实我算是一个对自己很没自信的人，我需要靠学历啊，靠外在的收入比较那一些的东西头衔，然后来看到自己站在这个社会的哪一个百分位上。因为我以前是非常在乎成绩的人，所以以前我们考机测考学测那些 PR 值啊，它帮助我鞭策自己，提醒自己不要落掉，然后要力争上游。可是当出了社会之后，就是像以前我就觉得分数就是一切，排名就是一切。可是慢慢比如说学习心理的概念，有了解到那个 Garner 他有提出一个就是多元智力理论，他强调不是只有某几样东西是该被衡量的，比如说，你的音乐能力好不好？你的一些，比如说资讯处理能力好不好？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一个人的特质。可是台湾的升学主义常常把我们摆在你就是国音数自设
单一标准。
对啊，然后像你的音乐课、体育课可能会被接去考试、可是这些学生他如果在音乐课、体育课能够表现出他的长才的人，其实他或许那时候自信就没有办法展现而被消失啊。我想告诉现在的自己是，其实走过这么多路，你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虽然不知道未来你会怎么样，可是当你有这些体验跟累积，你到哪里你都有相对的法宝可以掏出来应对。
哦，那是因为来自于你做了好多的尝试，你有好多的生命历程在你身上吗？
对啊，不管是外在的尝试或者是内在的学习跟探索，我觉得都像是一个雷达图。你不断的去扩张扩张再扩张，你的能力慢慢的往外扩，虽然你也不知道自己点的这些技能树它往哪边长，可是你的这棵生命大树它终究是茁壮了，越来越靠近太阳。
所以后面的这一段看起来叫做生涯的波折。可是其实这一段的历程看起来对现在的你来说某个程度也是重要的养分。
因为我觉得这段过程它有帮助我更接近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因为像如果画一条线来看的话，我念諮商嘛，諮商受挫，所以我转身去做我的餐饮甜点啊，或者是下厨打工换宿等等。那做完了之后我又回来做药饮社工，药饮社工做完我又去做一阵子的 fine dining， 就是比较高级的餐饮。那过渡期这个打工之后，我也是在政府局处做助人工作的间接服务，就是做一些行政的窗口。我觉得这就是 这个来来回回的历程就是帮我去探索说，哎，我学这个我要学以致用吗？如果我不学以致用的话，我自己内心的想望是什么，我往这边去贴近看看，贴近完之后发现，哎，有一些自爱难行的地方，那综合众多因素，比如说，哎，期待的生活品质啊，自己想不想做，能不能做，做不做得好，这些，然后一次一次的去摆荡去探索。
嗯 ，OK， 好。那如果就是在最后，就是如果有机会啊，用一个就是这样一路，就是走了一段这样路过来的前辈的身份，
嗯，
如果说未来有跟你差不多处境，或者是处于那样子状况很彷徨的人，如果你可以给他一些就是你的鼓励啊或分享啊，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
嗯，台湾前就是台湾有一个游戏就是蛮有名的，是英雄联盟。那英雄联盟从我大学这个游戏一直发展到现在，台湾曾经在第二赛季的时候拿过世界冠军，然后也常常在国际的赛事在努力。那其中在第五季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个战队叫做 AHQ， 那时候他们从第四名一路努力的打到最后，他们是以第一名的身份然后出现代表台湾去比赛。那时候他们的教练贝克就讲一句话说，在这个比赛里面，不到最后一刻，你不知道胜负是什么，你不知道谁才是赢家。我觉得这段这句话，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游戏，在研究所的时候，这段话一直陪伴着我。我觉得，因为像我现在好不容易活到30岁，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一度觉得我没有办法活到这个年纪。可是，像我觉得这段话有启发我，就是你不知道，你这条路人设到你如果没有往下走，你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
嗯，
对啊，如果你在这边停滞了，或者是你在这份工作上停滞了，你可以想，你可以继续迈开步伐。因为像我自己，我下载一个 APP， 它是那种跑马拉松的，就是计步计时的 APP。然后只要你有往前走，你的人生只要有位移，APP 就会记录，然后它就会在每一公里啊，每两公里啊，它就会跟你说，现在不跑步两公里，然后就是你的时速啊、分数啊什么的。
嗯、
对啊，我觉得只要当你有在动，你就不是徒劳无功。
哇，这句话真好！当你有在动，你就不是徒劳无功。只要你愿意继续，让这个生命是可以再往下走下去，
嗯、
你都不知道你接下来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人的美好。
OK OK，、嗯、好，那最后想要问问你，我们今天访谈要到了尾声了，今天的访谈在最后你有没有、可以来说说你在这个访谈过程里头、在最后最想要说的关于在这个访谈过程里头的感受跟收获，就是当有机会这样好好的说自己的生命历程。
人在当下很难看到自己当下的处境，可是当回过头来拉开了物理跟时间的距离，往往可以看到原来自己当下的状态，然后往往可以看到自己当下的脉络。当下自己或许会苛责自己，会看不起自己，或许会没办法接纳自己，可是当空间一旦被我们拉开，其实我觉得对自己的包含跟涵容都是很不容易的。嗯，
那也是你今天很喜欢的部分吗？
对啊，啊，我要顺便在最后的时候跟大家推荐我的研究所论文，因为我的研究所论文写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故事，它用的是比较不像以前大家想象的可能是很生硬死板的论文，我写的是自己的生命故事，我也放了很多我喜欢的歌啊，我自己写的小说啊，跟我看过的书以及我自己画的绘本。它是一个可以帮助人了解自己的方式，所以我想跟大家推荐我的研究所论文。
那我们就把中你的研究所论文放在节目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看。
嗯，欢迎大家去看。
OK，、
嗯、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中林在节目里头跟我有这些分享，然后这个也是我以前没有那么 靠近参与的，然后今天有机会分享，就是听到你讲了这段生命历程，觉得很开心，
嗯，
然后也非常的谢谢你今天来上这个节目，
嗯，
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要到这边，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